道的是陈牧师，翻译的是李强弟兄，翻译的是黎强弟兄。正道题目是，正道的题目是靠主勇敢战胜工作中的压力，
靠主勇敢战胜工作中的压力。
经文记载在但以理书，
经文是记载在但以理书
二章
第二章
一至三节，
一到三节，
十七到十九节，
十七到十九节，
四十六到四十九节，
同埋四十六到四十九节。
我们请牧师和李强弟兄，
我请牧师同埋李强弟兄。
他们说要把话筒对近一点，网上人才能听得见。
OK，
我把话筒。对，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网上的弟兄姐妹们也平安，
网上的弟兄姊妹平安。
工作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工作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人们在找工作之前，
人在找工作的时间
都会接受很多很好的教育，
都会接受很多很好的教育，
也会找各种机会去实习，
也都找各种的机会去实习，
去积累各种的经验，
去积累各样的经验。
毕业以后，
毕业了之后
也会去这个发简历，
也都去发这个的简历，
去打电话，
去打电话，
去找人，
去找人，
去挨家挨户的敲门，
去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都是希望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都是希望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找到工作以后呢，
找到工作之后呢，
大家就废寝忘食，
大家就废寝忘餐，
就加班加点，
加班加点，
为了老板的赏识，
为了老板的赏赐，
取得更好的成绩，
取得更好的成绩，
创造更好的业绩，
创造更好的业绩，
也是为了有更好的荣誉，
也都是想为到有更好的荣誉，
有更好的回报，
有更好的回报。
很多人把工作等同于生命，
很多人将工作等同于生命。
除了工作以外，他对别的都没有兴趣，
除了工作以外，他们对其他事没有兴趣，
不闻不问，
不闻不问。
论到工作，
讲到工作，
人们往往会浪漫地想到工作给你带来的回报 和这个成就。
人很多时都会浪漫地想到工作带来的成就。
其实是忽略了工作的艰辛的过程。
却忽略了工作当中艰辛的过程。
忽略了工作要付的代价。
忽略了工作要付的代价。
你要跟老板去相处。
你要跟老板去相处。
你要去跟同事去打交道。
你要跟同事去打交道。
你要去接受繁重的工作任务。
你要接受很多繁重的工作任务。
往往带来很多的压力。
往往带来很多的压力，
尤其我们在这个异文化的环境当中，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异文化的当中，
可以说工作给我们带来重重的压力，
可以说工作带来我们重重的压力。
而一个人面对工作的压力，
一个人在面对工作压力，
它会影响我们很多的方面，
它会影响我们很多的方面，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它们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它会影响到家庭的气氛，
也都会影响到家庭的气氛，
它会影响到教会生活的侍奉的热情，
也都影响到教会侍奉的热情，
它会影响到社会的安稳，
也都影响到社会的安稳。
那么信仰在这个工作当中，
信仰在这个工作当中
其实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其实是起到关键的作用。
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一章，
我们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
已经看到但以理他在宫廷当中，
已经看到但以理在宫廷的里面
已经接受了三年的这个工作前的培训，
已经接受了三年的工作前的训练。
当神要他顺服的时候，
当时要他顺服的时候，
他安静等候，
他安静等候，
默默接受现实给他带来的一切，
默默接受现实给他带来的一切。
当神要他去坚持原则的时候，
当神要他要坚持原则的时候，
他勇敢亮出了他信仰的底线，
他勇敢地亮出他信仰的底线，
他坚决拒绝神不喜悦的习惯，
他坚决拒绝神所不喜悦的习惯，
不以食物玷污自己，
不以食物来玷污自己。
今天我们要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
今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
我们要来看看他接受了三年宫廷教育以后，
我们来看看他接受了宫廷教育三年之后，
他第一份工作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经历，
他第一份工作会遇到一些什么的经历，
他和他的朋友会遇到什么样的压力和困难，
他和他的朋友会遇到一些什么压力和困难，
他们又是靠什么样的力量来面对和克服这些压力和危机，
他又是靠什么力量来面对这些工作压力和危机。
我们要一路的来看这个第二章的经文，
我们是会一路来看这个第二章的经文。
让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们先来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启示但以理的灵。
我们求启示但以理的灵。
今天也启示我们。
今天也都启示我们。
让我们在心智上，
让我们在心智上，
在思想上，
在思想上，
在信心和勇气上，
在信心和勇气上，
都得蒙你的引导，
都得蒙你的引导，
得蒙你来的力量，
得蒙从你而来的力量，
求你教导我们，
求你教导我们，
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让我们首先来简单的看一下经文的主要内容，
让我们简单的来到看下主要经文的内容。
但以理的第一个老板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但以理第一个老板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他是波斯王的这个皇帝。
他是波斯王的皇帝。
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的大王。
他是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的一个大王。
但是他今天也有烦恼。
但是他今天也都有烦恼。
他也要有求于人。
他也都要有求于人。
我们看到经文在这里提到了。
我们看到经文在这里提到，
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
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
原因是他因为做了一个梦，
原因是因为他做了个梦，
那一觉醒来他把梦给忘了，
一睡醒将梦都忘记了，
但是他又想要恢复这个梦的情节，
但是他又想恢复知道这个梦的情景，
所以他就去请巴比伦所有的那些这个术叫做术士执事
他就请巴比伦所有的术士执事
就是去侍奉巴比伦偶像的那些专业的宗教人士
就是那批侍奉巴比伦偶像的那些专业人士
来帮他恢复这个梦境
来帮他恢复他的梦境
他要了解这个梦到底是什么内容
他想了解这个梦到底是什么内容
而且想要了解这个梦给他的到底的解读意思是什么
而且想知道这个梦对他的解读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当时全国的那些宗教工作者
但是当时全国的那些宗教的学者
都感到非常的为难
都觉得非常之为难
然后一起一口的拒绝
而且一口的拒绝
所以王就非常的愤怒
所以王就很生气了
他要灭绝所有的那些执事
他要灭绝这些所有的学士术士
所以当然就会涉及都会什么呢就会这个殃及到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就因此就殃及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然后这个命令下来他们就去抓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这个命令一出来他们就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然后他们但以理当时面对这种情况
但以理他面对这样的情况
可以说他和他的同事都面临了灭顶之灾
可以说他和他的同伴都面对灭顶之灾
然后性命也难保
性命难保
然后但以理就 到这个国王面前去
但以理就去到国王面前
勇敢地去承担这个任务
他勇敢地来到承担这个任务
就冒着生命的危险
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接受了这个任务
来接受这个任务
那么他能否完成这个任务
那他能否完成这个任务呢
其实要关系到他自己的性命
其实是关乎到他自己的性命
也关系到他人的生命
也都关乎到他人的生命
那他回到了家
他回到家
就请求他的三个朋友为他祷告
就请他三个朋友替他祷告
然后求神给他启示
求神给他启示
结果呢他们得到了这个满意的答案
结果他得到这个满意的答案
然后他就去直接就去到巴比伦王面前
然后他就直接去到巴比伦王的面前
把整个的梦境全部的复述了一遍
把整个的梦境复述了一遍
甚至还要 把他的梦的解释也给他一点一点的解释清楚。
啊，而且将佢梦境里边嘅解释一点一点向巴比伦王解释。
每个细节，
每个细节，
每个解释，
每个解释，
都让巴比伦王这个哑口无言。
啊，都令到巴比伦王啊哑口无言。
可以说是心服口服。
啊，可以讲话心服口服。
他不但没有发怒，
佢唔单止冇发怒，
而且向但以理下拜。
啊，而且向但以理下拜。
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啊，到呢个时候，大家都松咗一口气。
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心里边嘅石头终于落下了。
最后，皇帝就这个大大的赏赐但以理。
最后，皇帝就大大嘅赏赐但以理。
啊，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前后情节。
啊，呢个就系整个故事前后嘅情节。
那我们从但以理这个第二章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从但以理的第二章经文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属灵的功课。
其实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属灵的功课。
我今天希望专注在这个异文化的工作环境 来看这段经文。
今天希望专注在异文化的工作里面来去看这个经文。
今天经文的主要信息，
今天经文主要的信息
是在看但以理他面对第一份工作带来的压力。
是看但以理面对第一份工作带来的压力，
他怎么样依靠同伴的带导，
他怎样依靠同伴的带导，
靠着神的智慧和引导，
靠着神的智慧来到引导，
然后化解危机，
来到去化解危机，
化解压力，
化解压力，
让压力成为动力，
让压力成为动力，
勇敢的见证了神的同在和全能，
勇敢的见证神的全能。
让我们先来看看但以理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
我们首先来看看但以理有什么压力。
我们看到这个先让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的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先来看看但以理书的经文第一到第三节，二章第一到第三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哈。
我们一起来读。
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利利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好，我们看到了这个但以理的这个上司。
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上司
做了梦却忘记了梦的情节。
做了个梦却忘记梦的情景。
他的心非常的烦乱，不能够睡觉。
他的心非常烦乱，不可以睡觉。
当一个人这个被梦境这个情绪这个搅扰以后
当一个人被这个梦来到搅扰他的情绪之后，
总是希望醒来的时候可以能够理理清楚。
总是希望醒了之后去理清楚，
然后让这个理性去疏导我们的情绪，
让这个理性来到疏导我们自己的情绪，
可以化解我们里面的压力，
可以化解我们心里面的压力，
我们身体就会好受一些，
我们的身体就会好受一点。
你做了好梦，
你做了好梦，
也希望回忆梦的细节，
也都希望回忆梦的细节，
也希望能够好好再回忆一下梦中的那个美好的情景，
也都希望好好回忆一下梦里面美好的情景。
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就好像一个当时像一个这个高压锅，
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当时就好像个高压锅，
里边在翻江倒海，
里边就在这里翻江倒海，
然后他确实没有出口的那个气，
却没出口的气，
他希望从这些术士这些执事们可以能够从他们得到帮助，
他希望从这些术士执事们在他们里面得到帮助。
但是得来的回答是什么呢？
但是得到的答案回答是什么呢？
十一节他这样说，
十一节他这样说，
他说王所做这个所问的事非常的难
他说王所问的事非常之难。
他说除了不与神居住的神明
他说除了这些不同人一起住的神，
没有人能够在王面前说出来的
没人可以向你说出来。
王就感觉到非常气愤
王听到就非常气愤，
平时我养你们一大群人
平时我养你们一帮人
关键的时刻要用你们的时候一个也没有用
关键的时候想用你们的一个都用不上
其实你们真正其实是一群骗吃骗喝的那些江湖骗子
啊，你哋就好似一群啊騙食騙喝嘅江湖騙子。
啊，其實裡面有一巴比倫王講了一句話的。
啊，其實啊裏邊巴比倫王啊講咗一句説話。
他說：我知道你們過去呢總是在預備謊言來應付了事。
啊，佢話我知道你以啊總是預備謊言嚟到係敷衍了事。
然後真正要你們來解夢，真正要用到你們的時候，你們卻沒有辦法幫助我。
啊。当真正要到你们的时候，要你为我们解梦的时候，你们却帮助不到我。
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是王对那个巴比伦神明的一种的失望。
啊，当时啊，其实这个王啊对巴比伦的神明啊一种的失望。
其实也对那些服侍那些偶像人的失望。
啊，其实也都是对这些服侍的人啊一种的失望。
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他们的这个压力。
啊、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们的压力
大概会有下面几个方面、
啊、大概会有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他要面对一个这个情绪失控的一个老板、
啊、首先他要面对一个情绪失控的老板，
他要面对一个、这个不讲理的老板、
啊、他要面对一个不讲理的老板，
他要面对一个、一个老板给他的任务是完不成的、
啊、面对一个老板给他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而且呢是自己的性命却难也难保
啊、而且呢、性命都会难保。
可以说这个压力是从上头来的、
啊、可以说这个压力是在上面来的。
那么第二个压力是从周围来的、
啊、第二个压力是从周围的地方来的，
就是他周围的一群人其实是一群阿谀奉承、
啊、他周围身边的一帮人、啊、其实是一些奉承的人，
是一群不务正业的一些同事、
啊、其实他们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一些同事。
今天这个顶头上司对他们已经失望了
啊、今天这个顶头上司对他们已经失望了，
那么现在也殃及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
啊、现在呢也都殃及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
你们在工作环境当中失去信任是个很严重的事情、
啊、你们在工作环境里面失去信任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啊、一旦信任失去了你已经是很难挽回的、
啊、一旦信任失去了是很难挽回的。
那我们看到但以理第三方面的压力、
啊、当我们看到但以理第三方面的压力
是来自信仰的压力，
是来自信仰的压力。
因为看到这个巴比伦的那些神明现在他们的能力就已经 展现在面前了、
啊、他看到、啊、巴比伦当时的偶像、啊、他们的信仰的问题、啊、已经展现在眼前了、
啊、就是说这些神明有所不能、
啊、就是说这些神明、啊、有所不能。
那么你信的犹太人信的耶和华神是不是比他们会好一点呢，强一点呢、
啊他们犹太人所信的神是不是比他们强一点好一点呢？
那么这个时候是但以理证明真正的神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候、
啊、这个时候是但以理证明、啊、这个他们所信的神、啊、非常好的时候。
那么他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把握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啊、他这个时候就需要、啊、有信心和把握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想到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们的工作环境，
我们想到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的工作环境，
你不妨也想想你的压力从何而来，
也不妨想想你的压力从何而来，
会不会从你的上司无理的要求而来，
会不会是从你们的上司无理要求而来呢、
啊、上面来检查你的工作，
上头来检查你的工作，
百般的挑刺是不是、
百般的挑剔，
让你压力重重，
让你的压力重重。
那有些压力是从同事来的、
有些压力是从同事那里来的、
我时不时都能听到弟兄姐妹在工作当中抱怨他的同事、
我时不时听到、弟兄姐妹说、抱怨他们的同事的事，
有些同事真的是在那弄虚作假、
有些同事真的在那弄虚作假。
你面临的是、一些不是所有、真是有一些是品质非常低下的、
你们遇到一些、不是所有、有些是真的品质是很差的。
那你在中间怎么样表现呢？
你在中间、怎样去表现呢、
其实也是给你带来很多压力的、
其实也都是会带来你很多的压力、
弟兄姐妹说我这些方面压力我都没有、
弟兄姐妹说、这些方面的压力我都没有，
我在挪威的工作环境都很好、
我在挪威的工作环境都很好，
但是第三方面的压力一定是有的、
但是第三方面的压力一定是有的，
那就是你是否 能够有机会来为神做见证。
啊，就是你是否有机会为神做见证。
在你的工作单位当中，一定会有人挑战你的信仰。
啊，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啊，一定有人挑战你的信仰。
一定会说基督教不如别的宗教。
啊，一定会说，啊，基督教不如别的宗教。
那么你怎么能够来面对这样的压力？
啊，你怎样来到面对这种压力？
那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他是怎样面对压力的。
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他是怎样面对压力。
他是怎样来在这种环境当中来见证神的。
啊，他怎样，啊，来到在这种环境来到见证神。
啊，整个第二章的十四到二十三节。
啊，整个第二章的十四到二十三节。
都记载了，啊，记载了这个，细节。
啊，都记载了，啊，这个故事的细节。
啊，我们先来，看简单的这个几点，下面的几点。
啊，我们，简单来看以下的几点。
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他首先勇敢的去承担责任。
我们，看到但以理，勇敢的来到承担责任。
他自己还没有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啊，他，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先去见王说求你宽限时间。
啊，先去，见神说求你宽限时间。
其实他是在承担了所有那些全国这些术士的这些人的那个责任。
啊，其实他是，承受了所有，这些术士学士的责任。
其实成千上万人的威胁。
啊，承受了成千上万人的危险。
现在都集中在但以理的身上。
啊，现在，都集中在但以理一个人身上。
他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
啊，他如果一个人成功。
他当然就会得到这个皇帝对他一个人的赏识。
啊，他当然会得到皇帝对他一个人的赏赐。
但是如果他失败呢？
啊，但是如果他失败呢？
那也是他一个人要负完全的责任。
啊，也都是他一个人要负完全的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为但以理捏一把汗。
啊，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压但以理压一把汗。
那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怎么来面对呢？
我们看看但以理他怎样来面对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七到十八节。
十七到十八节。
十七到十八节。
但以理回答他的，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里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执事一同灭亡。好，我们看到了他是，这个承担责任以后，
啊，我们看到他，承担责任之后，
他去请求他的代祷伙伴一起来为他祷告。
他请求他的，代祷伙伴一起来到祈祷。
啊，原来但以理他的底气啊，
啊，原本但以理的底气，
我看到他的信心啊，
我们看到他的信心，
不只是来自于他自己，
不是只是来自他自己，
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也是因为他后面有一群为他祷告的这个属灵伙伴。
啊，也都是因为他后面有一帮，为他代祷的属灵伙伴。
他相信他们的祷告会蒙神垂听的。
啊，他相信他们的祷告会蒙神垂听的。
可以将王的奥秘的事可以启示出来。
啊，可以将神，奥秘的事启示出来。
其实你如果认真读但以理书第一章。
啊，其实如果认真读但以理的第一章，
其实第一章已经讲到但以理他有那个解梦的那个恩赐。
啊，其实那里已经讲到但以理有解梦的恩赐。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但以理根本用不着去请求朋友们的帮忙。
啊，意思是说但以理根本用不着去找他的同伴帮忙。
他有这个恩赐，他就可以自己就可以去解梦啊，直接就去到皇帝那去解梦啊。
啊，他有这样的恩赐，他就其实就可以去解梦啊，直接去王面前去解梦。
那他为什么还要请求朋友帮助呢？
啊，他为什么还要去请求朋友的帮助呢？
我相信他有下面几个理由的。
啊，我相信他有下面几个理由。
第一，他需要神的怜悯。
啊，第一，他需要神的怜悯。
在危机关头需要神的同在。
在危机关头需要神与他的同在。
第二，他不希望自己单打独斗。
啊，他第二方面，他不希望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
他愿意把自己的恩赐放在神的计划，放在神的同在当中去做。
他希望将自己的恩赐放在神的计划、神的同在当中。
而且他需要一群同伴一起来面对苦难。
啊，而且他需要，一班的同伴同他一起来到面对，
来一起侍奉，
一起去侍奉。
我想第四方面。
我想第四方面
也是因为但以理要去安慰他的朋友们，
啊， 亦都係佢要去安慰佢嘅一班朋友。
因為他的朋友們也同樣面臨了這樣的滅頂之災。
啊，因為佢哋一班朋友啊，亦都同樣面對呢啲滅頂。
所以你們看到了，你們看到了一個團隊的力量在這裡。
啊，你大家睇到啊，一個團隊嘅力量又喺呢度啦。
團隊是一個得力的來源。
團隊係一個得力嘅來源。
當我們面臨工作上各種挑戰的時候，
當我哋面臨啊各樣工作嘅壓力嘅挑戰嘅時候，
我們都習慣於自己單打獨鬥。
我哋都習慣咗啊，自己一個人單打獨鬥。
其實就算我們有能力去處理這些事，
啊，其實就算我哋有能力去處理呢啲嘅事，
其實我們都需要別人。
啊，其實我哋都需要別人。
啊，特別需要屬靈夥伴。
特別需要屬靈嘅夥伴。
我們需要一個團隊。
我哋需要一個團隊。
我們要跟人一起去渡過難關。
我哋要同人一齊去渡過難關。
好，我們看到但以理他戰勝這個壓力的第三方面。
我哋嚇睇下但以理啊去戰勝壓力嘅第三方面，
是來自於他從神來的啟示。
啊，係嚟自從神而嚟嘅啟示。
他還沒有去見皇帝之前，
啊，佢仲未去見皇帝之前，
他已經有答案了。
啊，佢已經有答案。
我們一起來讀十九節，二章十九節。
我哋一齊讀二章十九節。
说这奥秘的事
就在
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好，我们看到经文后面就是但以理一大段的这个对神的赞美。
啊，我们看到啊后面就啊一连串的经文啊神啊但以理对神的赞美。
他在这个属灵伙伴的代祷当中。
啊，佢喺属灵伙伴嘅代祷当中。
他在自己跟神的相交当中。
佢同神嘅相交当中。
他已经对未来的事情有把握了。
佢对未来嘅事情已经有把握了。
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佢已经知道答案了。
这就使我们想起希伯来书的话。
啊，呢度俾我哋想起希伯来书嘅说话。
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他在还没有解决问题之前，
啊，他在还没解决事情
之前，他已经有信心有把握去面对他的这个未来，
他已经有信心去，啊，面对的未来。
我们在现实当中，
我们在现实的当中，
我们的反应往往与这个相反，
啊，我们的反应往往跟这个有相反。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遇到问题
还没有去征战，
啊，还没去征战，
我们已经失败了，
我们已经失败了。
所以但以理今天的经历，
啊，所以但以理今天的经历
是要告诉我们的，
是要告诉我们听，
你过早的宣告自己的失败是不应该的，
啊，你过早宣布你的失败是不应该的，
你的危机很可能有转机的可能，
啊，你的危机很可能有转机的可能。
不要太早的不战而降，
啊，不要太早的，啊，不战而降。
如果你依靠神，
如果你依靠神，
你就能够有得救的把握，
啊，你就有得救的把握，
有得胜的把握，
有得胜的把握。
那最后就是但以理就最后的，啊，要去面真正的去面对王了。
最后就是，啊，但以理真正去面对王了。
他要去完成那个大家都完不成的一个任务，
啊，他要去完成这个大家都完成不到的任务。
可以说故事到这里都是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关键，
啊，可以说故事来到这里是整个故事的关键。
因为如果他不能够给王解梦，
啊，如果他不能够，啊，帮王解梦，
而且解得不能够令皇帝满意的话，
啊，而且，啊，解得令皇帝不满意的话，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证明他是，啊，有特殊能力的，
啊，那他就没办法证明他有特殊能力的。
他所给皇帝所说的要跟皇帝真正做的那个梦要完全一致，
啊，他，啊，给王所讲的这个梦要跟他所发的，啊，要完全一致，
啊，要完全没有差错的，
要完全没有差错的。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但以理呢现在就 去见王了，
啊，我们看到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就去见王，
他要去向王解释这个梦的情节，
啊，他要向王解释这个梦的情景。
经文二十四到四十五章，二十四到四十五节，
经文二十四
到四十五
节，
就看到但以理怎么样勇敢的去传讲神的旨意，
啊，就看到但以理怎样勇敢的去传讲神的旨意，
然后传讲从他祷告当中得来的这个启示，
啊，传讲，啊，他从祷告当中得来的启示。
那么整个这个他的梦是跟一个这个奇怪的大象有关，
啊，佢整個嘅夢啊，同一個奇怪嘅大象有關。
啊，這個大象佢個頭是金的。
個大象個頭係金嘅。
是表示尼布甲尼撒王，他就是這個頭，就是那個金頭。
啊，呢度啊象徵啊呢、这個尼布甲尼撒就係呢個象嘅頭。
他掌管一切。
佢掌管一切。
他是萬這個諸王之王啊。
啊，佢係諸王之王。
那麼，但是後來一代一代的王下來。
啊，咁啊，後來一代一代嘅王落嚟，
啊，就變成是，這個胸是銀，是銀子做的，
啊，落到個胸啊，就係銀嚟做嘅。
那麼肚子呢是銅做的，
啊，肚係用銅嚟做。
那麼這個腿呢是鐵做的，
啊，腿係鐵做嘅。
那麼腳呢是半鐵半泥的，
啊，落到個腳嘅時候呢就係半鐵半泥嘅。
啊，這樣的一個形象。
啊，咁樣嘅一個嘅形象，
其實是表示他這個王權要一代不如一代。
啊，呢度啊象徵咗佢嘅王權啊，就一代不如一代。
而且呢，最後要分裂。
啊，而且最後要分裂。
因為泥跟這個鐵是不能夠融合的。
啊，因為泥同鐵係唔能夠融合嘅。
其實最關鍵是在後頭。
啊，其實最關鍵係後邊。
說神要另立一個新的國。
啊，講神要另立一個新嘅國。
這個國是永不敗壞的。
啊，呢個國係永不敗壞。
他要打碎地上所有的國。
啊，佢要打碎地上所有嘅國。
他要存到永遠。
啊，要存到永遠。
這就是預言耶穌基督彌賽亞這個國度的來臨。
啊，呢度就預言咗耶穌基督彌賽亞嘅國度來臨。
讲完这样的一个梦境，
啊，讲完一个咁样嘅梦境，
解释了这样的一些，他的梦，
啊，解释咗皇帝嘅梦。
这个但以理最后这样说，
啊，呢个时候但以理咁样讲，
他说那就是至大的神，
那就是至大嘅神，
把后来必有的事，
把后来必有的事，
给王指明，
给王指明，
这梦准是这样，
啊，个梦。准是这样，
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啊，个讲解亦都系确实嘅。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梦跟你皇帝做的梦是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吻合的。
啊，即系话呢个啊梦啊同皇帝你做嘅梦系百分之一百吻合嘅。
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啊。
啊，呢个时候啊大家都唔敢透气。
大家要来看看这个皇帝怎么样反应，
啊，大家都想看看这个皇帝有什么反应，
啊，如果那个时候他大怒的话，
啊，如果那个时候他发脾气的话，
那么就说明但以理讲的完全不是王自己做的梦，
啊，就说明，啊，但以理所说的不是王所做的梦。
那么假如王能够欣赏，
啊，假如王，啊，欣赏，
那么就证明这个，但以理 所讲的这个梦呢是真实的，
啊，咁咧就證明但以理所講嘅夢係真實嘅。
那麼經文告訴我們，
啊，呢度經文話俾我哋聽，
這個王沒有發火。
啊，呢個王冇發火。
相反，要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
啊，相反嘅，佢仲俯伏喺地上向但以理下拜。
並且吩咐人去奉上供品、供品和香品。
啊，並吩咐人啊獻上供品同埋啊禮物。
香品，其實是說但以理你就是神了。
啊，其实就是说，啊，但以理你就是神，
啊，马上就去供他，
啊，马上就 去供奉他，
而且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而且，啊，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
他说你们的神，
你们的神
诚然是万神之神，
诚然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万主之主。
哇，到这个时候大家就是心里面就是松了一口气，
啊，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心里松了一口气，
啊，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啊，但以理依靠神的大能，
啊，但以理依靠神的大能
救了巴比伦的这些硕士的性命，
啊，救了巴比伦，啊，这些硕士的性命，
也保护了朋友们的这个三个朋友的性命，
也都保护了三个朋友的性命，
也见证了神奇妙的作为，
亦都见证了神奇妙的作为。
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反思一下，
啊，在这里我们可以反思一下，
其实工作压力不一定都是可以来，都是一定要摧毁我们的，
啊，其实工作压力不是一定来摧毁我们的，
其实压力可以催生我们的勇气，
啊，其实工作压力可以催生我们的勇气，
可以给我们信心，
可以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去传扬神的旨意，
啊，让我们勇敢的去传扬神的旨意。
我们从整个故事的结局可以看到，
我们从故事的结局可以看到，
但以你一颗依靠神的心，
但以你一颗依靠神的心，
可以保护千万人的性命，
可以保护千万人的性命。
虽然这一群人是人品很低的人，
虽然这群人是人品很低的人，
但是但以理仍然要保护他们的性命，
但是但以理仍然是去想保护他们的性命。
性命比一切更宝贵，
性命比一切都更宝贵。
这里我们也看到一群带祷伙伴的功效，
这里我们也看到一群带祷伙伴的功效。
当我们有一群带祷的伙伴，
当我们有一群带祷的伙伴，
我们可以改变君王的心，
我们可以改变君王的心，
我们可以安抚君王的情绪，
我们可以安抚君王的情绪，
我们可以解决国家的困难，
我们可以解决国家的困难。
一点信心，
一点的信心，
一点勇气，
一点的勇气，
可以在异文化当中，
可以在异文化的当中，
可以见证真神，
可以见证真神，
可以化这个危机为转机，
可以化这个危机为转机。
我特别感到奇妙的是，
我特别感到奇妙的是，
但以理在和他的同伴们，
但以理在他们的同伴们，
他们在还没有解决问题之前，
他们在未解决问题之前，
已经从神的祷告当中，
已经从神的祷告当中，
已经有100%的把握了，
已经有100%的把握了。
这就是说祷告的作用就在此，
这里说是祷告的作用就在这里，
不是说我们这个事情成就以后，我们去称颂神赞美神，
不是说是我们事情成就之后，我们去称颂神赞美神，
而是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是在事情还没成就，
我们就可以在祷告当中去称献赞美神，
我们就可以在祷告当中称谢赞美神。
我们相信神他一定会帮助我这个解决困难，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去解决困难，
去这个经历突破，
去经历突破。
我需要有信心和耐心与他同工，
我需要有信心耐心去与他同工。
最后我们看到，
最后我们看到
这个一起同工可以一起面对压力，
一起同工可以一起去面对压力，
也可以一起享受荣耀，
也都可以一起享受荣耀。
请大家读一下48-49节的经文，
请大家读下48-49节的经文。
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巴比伦一切指示。然而只是但以理常在庙中侍立。大家对这个三个朋友的名字不太容易读啊。这里大家看到了一段经文呢。
这里大家看到一段经文，
就是但以理这个受了这个上司的赏识和奖赏。
但以理受到上司的赏赐和奖赏。
但是但以理却没有忘记他的朋友。
但是但以理却没有忘记他的朋友。
他就求王啊。
他就求王。
让他三个朋友也能够来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
让他三个朋友也都可以来管理巴比伦的事务，
让他一起跟自己让他们跟自己一起去享受同工的喜乐，
让他们跟他自己一起来到享受这个侍奉的喜乐。
在他非常这个患难的时候，他需要朋友，
他在非常患难的时候他需要朋友。
在他很得志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朋友，
他在很得志的时候他也都没有忘记朋友。
他就在王面前请求，
他就在王的面前请求，
也同样来赏赐他的这个三个朋友，
也都同时来到去赏赐他的三个朋友。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听，
但以理他面对上司的这个无理要求，
但以理面对他上司的无理的要求，
和他工作上的巨大的压力，
他在工作上巨大的压力，
他依靠同伴的代祷，
他依靠同伴的代祷，
他靠神的智慧，
靠神的智慧，
化危机为转机，
化危机为转机，
奇妙的见证了神的大能，
奇妙的见证了神的大能。
如果我们面对同样的压力，
如果我们面对同样的压力，
当然不要面临这个生命有关的这样的压力哈。
当然不希望有面临生命有关的这样的压力。
我们面对工作上的压力，
我们面对工作上的压力，
我们要学习但以理这三个方面。
我们要学习一下但以理在这三个方面。
第一，他冷静处理这个整个的危机。
第一，他冷静地处理整个的危机。
第二，他寻求朋友们的帮助。
第二，他寻求朋友们的帮助。
请朋友们为他祷告。
请朋友们为他代祷。
然后第三，他依靠神。
第三，他依靠神。
化这个压力为动力。
化压力为动力。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
荣耀神，见证神。
荣耀神，见证神。
那工作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确实很重要。
工作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确实是很重要。
我们不仅要享受工作带来的那种满足感。
我们不单止要享受工作带来的满足感。
我们更要去这个努力的去面对工作给我们带来的压力。
我们更要去努力的面对工作带来给我们的压力。
我们也要享受在这个工作这个艰辛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享受在这个工作艰辛的过程的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成长。
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可以学习成长。
我们可以学习与人相处。
我们可以学习与人相处。
我们可以努力去完成那些完不成的事情。
我们可以努力的去完成这些完成不到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学习跟我们的同伴一起来共同面对。
我们也都可以学习与我们的同伴一起来到去面对。
一同经历患难。
一同去经历患难。
也一同享受成果。
也都一同去享受成果。
希望弟兄姐妹们。
希望弟兄姐妹们。
能够在你的工作上得胜。
在你的工作上能够得胜，
依靠神的力量，
依靠神的力量，
靠主刚强壮胆，
靠主刚强壮胆。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谢谢你把但以理放在我们的眼前。
多谢你将但以理放在我们眼前。
在他面对工作的压力时，
在他面对工作压力的时，
他怎样可以依靠你得胜？
他怎样可以依靠你得胜？
求感动但以理的灵，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求感动但以理的灵，也都感动我们。
当我们正处在压力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正处于压力当中的时候，
求你给我们智慧聪明。
求你给我们智慧聪明。
求你给我们信心胆量。
求你给我们信心胆量。
让我们勇敢的见证你。
让我们勇敢的见证你。
也勇敢的去经历得胜。
亦都勇敢嘅去经历得胜。
祷告奉主的名。
祷告奉主嘅名。
阿门。
阿门。